在太师府的客厅里，赵玉化名十三郎，在接受蔡小红的盘问。蔡小红问他：“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投靠蔡太师？”他说了：“我是奉师命而来。”蔡小红接着又问他：“你知道吗？要想进这太师府，必须得接受考试。”赵玉就笑了，他这一笑特别讨人喜欢，像小喜佛一样。他是无意中对蔡小红这么一笑，可是这一笑却把蔡小红的芳心打动。蔡小红一看，心中暗想：嘿，这小伙子笑得挺漂亮啊。蔡小红下意识的也笑了，但是十三郎没注意。我愿意接受您的考试。好，我问你，在此之前你知道蔡太师吗？
我知道。
你知道什么？
我知道蔡太师是本朝的第一权臣，是本朝的第一大才子，是本朝的第一大书法家。正因为这样，我师父跟我说，贤臣择诸而事，良禽择木而栖，所以我才投到蔡太师的门下。
嗯，好啊，不过你要想投到这里，得事先给我们办一件事儿，我们得看看你是不是真有本事。这事情你要办漂亮了，就把你收下了。如果你要办不漂亮啊，我们就不能收你。
好，您说让我办什么事儿吧。
这么样吧，你呀先住在这儿，等到今天晚饭以后，我派个人告诉你让你去办什么事，懂吗？
我知道了。
来人呐，蔡小红这么一招呼，旁边过来一个家丁，告诉这家丁把这个人安排到东跨院的闲房里边，让他暂且歇息。这个家丁领着赵玉就来到东跨院一间闲房里，进屋一瞧，这屋子里边有一张床，旁边有桌子椅子，桌子上面有茶具。这人给他沏了一壶茶放在这儿，告诉他躺着在这儿养神吧，吃饭的时候我来叫你。转身这家丁出去，赵玉坐在这儿，心里边就犯合计：哎呀，进这个太师府真不容易啊，还得经过考试，得让我帮他们办件事儿。他们会让我帮他们办什么事儿呢？啊？蔡小红这句话在赵玉的心灵当中还真形成了这么一点压力。赵玉就盼呐，盼着晚饭后，到吃饭的时候，这家丁来领着他到饭堂里边吃饭。吃完饭之后，又把赵玉领回来，还让他在屋子里边歇着。晚饭以后，帮定更天的时候，就听见外边有脚步声音。赵玉抬头往外一瞧，由打外边走进来两个人，前边是蔡小红。随着蔡小红进来的这个人，赵玉不认识。蔡小红进来之后，先冲着赵玉一点头，给了一个礼节性的微笑。十三郎，今天我领了一个人，你们两个先认识认识。今天晚上让你去办事儿啊，你就带着他去。这个人，人送外号叫青蝎子，姓杜，叫杜刚。你们两个人要多亲多近。
哦哦，杜大哥，你好你好。
这杜刚脸上毫无表情。
啊，
免礼免礼。哎，大大咧咧的来这么一下子，赵玉这功夫得仔细注目看看这杜刚，心想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，跟我撇着拉嘴，自称穷酸错大。他一看这杜刚这长相与众不同，高个，钻肩膀，有点水蛇腰，大
长腿，整个一鸵鸟身子。你像他要长个鸵鸟身子，要再长个鸵鸟脑袋，这还配套，还能好看。他不长了个鸵鸟身子，长了个马脑袋，这脸又窄又长，能跟那马和驴相媲美。这眉毛是耷了眉梢，两个大眼珠子，啪啪鼻子，咧咧嘴，厚嘴唇，这上下嘴唇还不在一个位置上，两下能差一寸。山峰大耳朵，有点络腮胡子茬，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。这个人你就是瞅哪哪别扭。但是赵玉心想，尽管我瞅他哪都别扭，我还得跟他在一起共事啊，没办法，还得叫声大哥。这杜刚就说，十三郎，我听蔡小姐说了，要让我今天晚上陪着你走一趟，咱们两个去办件事儿，你能办得了吗？
哼，蔡小姐，您让我去办什么事儿？你不说你在武当山上学会了各种武艺吗？我问你，青身术你会吗？
会啊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高来高去，那是轻而易举。
好，我就要的是你这句话。今天晚上啊，你跟清晰的杜刚两个人去到状元府去一趟。
状元府？哪个状元府？
东京汴梁城里边有几个状元府啊？就是阮英和周景龙，一个文状元，一个武状元，他们两个人所居住的那个府地。你们两个人到状元府去，听我跟你们说对你们的要求。你们要轻轻而去，轻轻而回，不得打草惊蛇，不得让状元府里边的任何人知道。我还要你们到状元府里边探听明白，这周景龙跟阮英他们两个人今天晚上都在干什么，他们谈话的内容是什么，他们最近的行动是什么。探听明白之后，你把消息给我带回来，最好你拿来一个物证，证明你们两个真进了状元府了。能做得到吗？蔡小红这几句话说出来之后，赵玉当时这脑子里边唰唰唰唰唰唰唰转了600多个。赵玉心想，这什么意思啊？我是从状元府来的，难道说他发现我是状元府派出来到这卧底的人吗？用这转念，不对，他不会知道我的底细。我刚一露面到了状元府，转身就来了，他消息不会这么灵通。也许状元府跟蔡京两家结怨甚深，他们每用一个人都要拿状元府作为敌对人来试验。好，让我去，我就去。我呀，见机而动。想到这儿，赵玉就点了头。
好，蔡小姐，那我就去状元府。不过这状元府我不认识。
正因为你不认识，所以我才派了清晰的杜刚跟着你。
他一说这句话，赵玉心里边又有点放心了，心想冲这句话呀，他还不了解我。那好吧，什么时候动身呢？
二更天动身，你们两个先在这休息一会儿。你们要回来之后，不管是多晚，一定到我的房间里边告诉我一声。
哎，就这样，小姐，你放心吧。蔡小红一转身出去了，
这阵这清新的杜刚就在他这椅子这坐下。石大郎，你跟你师父都是学的什么武艺呀？
学的是武当门的武艺。
哦，武当派的武艺呀、哎、知道我是哪派的吗？
不知道。您？
我是少林派的。
哦，久仰久仰。
听说过吗？
听说过，听说过。清蝎子杜刚啊，哎呦，江湖上早就传扬您的名字。我没下山的时候，我师父就跟我说过，到江湖上有几个人你要注意，他提了几个名，其中有一个是您，只要碰上您的话，一定不要跟您交手，
要交手的话必定要败在您的手下。这几句色给他刷的，杜刚当时那马脸又长了半寸。
嗯，看来你师父也是江湖客，久创江湖的人没有不知道我的。
就是呢，就是就是就是。大宇心想，你奶奶个孙子，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。他嘴里不能这么说呀。两人坐在屋子里边等，等到二更天。杜大哥，咱们走啊。
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小八义弟兄可非常厉害。
什么小八义？
哎，状元府里边一个文状元，一个武状元，他们两个是把兄弟，而与他们两个把兄弟相结合的还有把兄弟，一共是八个人，号称小八义，都会武术，各门各派的武艺都在那荟萃。
哦，
那他们不是您的对手。那倒是，我跟他们交不熟，尽管不是我的对手，但是你也得小心点啊。
那是那是，我自己多加小心也就是了。
走，两人就出来了，来到院子里边，清晰的杜刚领着赵玉就来到这院墙旁边。等我走。
哎，这杜刚一纵身，蹭，胳膊肘一跨墙头，双腿一揉，唰，出去了。
赵玉紧跟着纵身上墙头，一飘身也跟下来。杜刚一回头，
哟，心想这小子一露手，身手不凡呐！啊，
看来有两下子。
他领着赵玉就来到了状元府的院墙外。
他顺着状元府的院墙啊，往这后花园方向绕，绕到后花园角门上，这清晰的杜刚用手推了一下角门，
这角门啊里边是锁着的，进不去。杜刚往后一撤步，咱们两个得翻墙过去，这可就是他的后花园的院墙，你可得多加小心。
您放心，您放心吧，
我先上。杜刚一纵身上墙了，胳膊肘一跨墙头，先往里边看，一敲里边寂静无声，唰，一飘身，杜刚下来，
紧接着赵玉也跟着跳下来。
赵玉拿着亮银棍跟着杜刚。杜刚一进这院子，探背王把身背后的单刀就瞪出来，先往四外看了看，没有人，走，往前面去。哎，两人蹑足潜踪，顺着花园里边的甬路正在往前走，走不多远，忽然发现在面前黑乎乎的有个东西。这清晰的杜刚当时吓了一跳，什么东西？
啊！
赵玉把亮银棍往一背，别害怕，我看看。赵玉几步就走到跟前来了。
啊！赵玉一瞧啊，感情这是一尊生铁佛。咱不说吗？那个生铁佛发愿，曾经背这个铁佛爷上这个状元府的门口来化缘，要化盖娇娘的尸首，人家没给。最后他拿这个铁佛打赌，让孟春达把这铁佛给搬走了，把法远那个胳膊给做折了，他气跑了，所以这个生铁佛这尊佛像就放在状元府的门口了。后来周景龙一看说，这像什么话呀，弄一个铁佛像高在状元府的门口，观之不雅。他让孟春达呀就把这生铁佛由打那大门口搬到后花园里来，在后花园暂时放在树丛之中，在这寄存着，等着将来有了庙宇呢，把这佛像再请到庙里去。这个佛像一直就在这后花园这放着。今天清晰的杜刚他们往这一来，看这生铁佛，把这小子吓一跳。赵玉先过来一看，这是尊生铁佛，他用手往底下摸了摸，这底座啊有一面有风，这佛也是空堂的。赵玉一摆手，把杜刚就叫过来。杜刚来到跟前仔细瞧，这是一佛像啊！
哈， 这小八义弟兄太可恶了，把这佛爷告这儿放着，这对佛爷是大不敬。我跟你说，咱们两个得往前边去，蔡小姐对咱们要求太高了，还得打听到他们说什么话，还得不让他们知道，这多难。就是往前走。两个人刚想要往前走，就听前院有人说话，而这个说话的声音是奔后院来的，好像一帮人一边走一边说，这说话声是由远而近，由弱渐强。这一帮人奔后院来，这情况可就紧张了。青青的杜刚一听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俩得藏起来。藏哪儿？藏哪儿？这哎，赵玉忽然就发现这生铁盒了，他刚才底下有个缝呢，他把这亮银棍往这缝里边这么一捅，赵玉有劲，这一叫把这生铁盒这佛爷就搬歪了，眼看着这佛爷就要歪过去了，但是他的棍略微往下一沉，有个缝露出来，足够一个人爬进去。你先进去，然后我进去，扣这里边，他们不会发现。哎，清晰的杜刚好像还真害怕，看来他对小八义众为弟兄啊，这心里边有几分恐惧，所以他一低脑袋，资历他先进去了。进去之后，赵玉就问他：“怎么样？你们还能装下我不？你进来好像有点挤。”赵玉说：“那就不进去了。”赵玉把这棍往下一撤，这声铁佛咣正过来了。把倾斜的杜刚整个扣这佛像里了，扣里边之后，赵玉心想：小子，我让你在里边好好休息休息吧，我上前面溜达溜达，跟众位弟兄见见面。赵玉迈步奔前面就来。前面是怎么回事啊？真有一帮人说话，谁呀？正是小八义弟兄。小八义弟兄有一个生活习惯，就是二五更的苦功夫，一年365天不带断溜的。练武之人那得是天天练，今天晚上二更多天，他们奔后花园有个演武场来练功来，阮英、唐铁牛等人也都到这儿来了。当众位弟兄往这儿一来的功夫，赵玉就过来了。赵玉爷过来跟众位弟兄这一见面，阮英一瞧：兄弟你怎么样？你混进去没有？进去了，进去了，他收留你了，现在还差一步。赵玉把怎么情况这么一说，阮英微微一笑：好了，这个事儿我成全你。